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当中，因着马其顿的意向而走进了欧洲，在腓立比、雅典和哥林多那个地方传福音，然后呢就经过以弗所回去叙利亚的安提阿这个宣教的大本营了。以弗所是亚细亚主要的一个商业城市，这里的拜偶像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女神亚迪米神庙。保罗对以弗所留下深刻的印象啊，他在告别的时候啊曾经表示过，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哎，结果保罗在第三次旅程的时候啊真的又回来了，并且在以弗所一住就是3年呢、成为他在宣教旅程当中停留日子最长久的一个城市啊。事实上啊，以弗所是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的主要基地了。那今天我们就要进一步就进入到保罗第三次的行程当中。我们所研读的经文刚才已经说了，是使徒行传的18章23节，18章23节到19章10节。这段经文讲到了保罗在以弗所的宣教的经历咯。使徒行传没有很清晰的分开保罗第二次和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时间。按照路加在18章23节的记载，保罗返回安提阿之后，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才开始下次的旅程的。那么至于住了多久呢，我们就没办法去查考了。那弟兄姊妹啊，保罗从以弗所回到安提阿的时候，他选择了坐船啊，不过他这一次回去以弗所的时候啊，就选择了内陆的路线了，以便在途中探望加拉太和佛里加等地的教会，兼顾当地信徒的信心。路加叙述保罗在以弗所的经历之前呢，先就加插了亚波罗的事迹，经文是使徒行传的18章24到28，这段记载就让我们了解到保罗不在的时候以弗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亚波罗后来成为哥林多教会重要的一个人物啊。路加介绍亚波罗出场的时候就说，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那么这一小段呢，就帮助我们对主体的来了解了这位人物亚波罗。亚波罗的出生地亚历山大是罗马帝国第二大城市了啊，是一个教育哲学的中心。亚波罗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头接受教育的啊，难怪有流利的口才和辩驳的本领了。亚波罗他非常熟悉旧约圣经，也认识耶稣降临的事情，于是火热的在犹太会堂里头公开传讲信息啊。不过路加却说啊，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啊？从福音书里头我们都知道，施洗约翰的洗是基于悔改，并不是奉耶稣的名施洗的。亚波罗对约翰洗礼的意义深信不疑啊， 也深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哎，不过他显然从来没有听过因信称义，或者是圣灵在救赎计划当中的工作这些教导。留在以弗所侍奉的百基拉和亚居拉听了亚波罗的讲道啊，知道他在真道上了解上是有点缺乏的，于是就把他带到一边去，私底下教导他，把神的道更加精确详细的向他讲解。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吗？百基拉和亚居拉都曾经和保罗同工过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吧，这对夫妇的教导当中啊，一定包括了保罗代表性的一些教义了。亚波罗所受的教育是很有功效的，以弗所的信徒对他十分的信任。当他要去亚该亚的时候，信徒乐意的为他写信，介绍他给亚该亚的信徒认识。亚波罗一到达，就以他的口才以及他对旧约圣经的渊博的知识啊，向犹太人讲解耶稣是弥赛亚的事实，并且公开的辩驳犹太人，他的工作得到了很好的果效。在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就说到，他到了那里，对那些蒙恩信主的人帮助很多，因为他当众有力的驳倒犹太人，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保罗对亚波罗在亚该亚的工作就给了很高的评价呀，指出亚波罗浇灌了他种下的种子，指的是什么呢？这指着他在哥林多创建的教会而说的。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那儿说道，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从哥林多前书的三章里头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哥林多教会当时啊是有纷争的，有人呢就高举保罗的名号啦，另外有人呢又高举亚波罗的名号啦。但是事实上，亚波罗和这件事情啊是毫无关系的。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信徒的时候，就劝勉信徒要把眼光从人的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去。保罗指出，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你看呢，讲得很清楚了吧？后来保罗曾经劝亚波罗回哥林多去，但是他不愿意去，那可能是因为不想因此而鼓励那些高举过他的名号的小集团继续的存在咯。那紧接着亚波罗的故事，于是路加就在十九章的一到七节，在十九章一到七节就追溯保罗刚到以弗所的一些事情，就是遇见自称是信徒却没有受圣灵的人，后来经过保罗的施洗按手，彰显出圣灵的恩赐来。那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了，十九章一到七节的经文，这里只是表达出保罗在这里所应付的其中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并不能用来支持一个人的悔改之后立刻有圣灵恩赐的说法的。在十九章第一节那儿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那么我们注意啊，上边一带地方指的是什么呢？所指的就是十八章的二十三节的加拉太和佛里加这些地方。这节经文让我们都知道了，保罗并没有亲身教导过亚波罗，他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亚波罗已经去到亚该亚的哥林多了。保罗在以弗所遇见了十二个门徒，为了肯定门徒的身份，保罗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那注意了，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圣灵乃是耶稣基督赐给信徒的保惠师啊，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圣灵的同在。这些门徒怎么回答的呢？他们表示啊，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他们既然称自己是门徒，却没有圣灵的同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于是保罗问第二个问题了。这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哦，原来他们所受的洗是施洗约翰的洗，这代表着他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知道有耶稣这个人，也相信他就是弥赛亚，但是对整个基督信仰的认识是相当肤浅的，可能不知道耶稣的死和复活，也不明白圣灵的工作。于是保罗就把整全的福音呢、一一的告诉了他们。经过保罗的纠正和解释之后，这些门徒马上就表示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啊。保罗实行的仪式包括了按手在这些门徒的头上，使他们受圣灵。于是他们立刻开始说方言和预言。那弟兄姊妹注意了啊，我要再次提醒你，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很多人强调方言的恩赐，并且把说方言看为是圣灵同在的一个印证啊，这是错误的看法。方言是特殊的恩赐，并不是每一个信徒都会有的。最重要的是呢，讲方言的人并不是胡言乱语的，而是可以把它翻译出来的，让人能够明白的，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那儿语重心长的教导我们说，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那你看吧，这是说方言的态度啊。另外保罗又劝勉我们说，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5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1000句方言。你看呢，宁愿用悟性说5句教导人的话，强如1000句的方言。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对待方言应该有的态度。讲方言一定要有人翻译出来，使人得到益处，使教会得到建造，这才是说方言它的目的嘛。说方言人听不懂，不能使人得益，这就不如不说了。现在我们来看保罗在以弗所城的传道的工作，经文是使徒行传的19章8到10节，使徒行传19章8到10节。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按照一贯他的做法呀，首先是进入犹太人的会堂传讲福音。这里经文说，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哎，我们注意到啊，路加连续用了几个动词来表达保罗具有说服力的正道的方式，包括了进，就是前进的进，还有讲道、辩论和劝化，这些都是很有力的动词啊。这几个动词也交代了保罗的工作的内容，他天天进入会堂，在例行的教导时间里头，以访客的身份演讲，传达耶稣就是弥赛亚的信息。另外呢，他和会堂的人辩论神国的事，同时又做劝勉鼓励的工作呀。保罗在会堂里工作了3个月，这个时间看起来好像是比平常长了一点儿， 后来有一些犹太人就反对保罗，并且毁谤福音，于是他只好停止在会堂的讲道和辩论等等的工作了，不再用会堂作为传道的大本营了，而迁到比较中立的推拉奴学房去，转移到比较中立的推拉奴学房。和他一起的还有归信基督的信徒。那弟兄姊妹啊，你发现没有，保罗的遭遇又在以弗所重演了。每当遇到犹太人的反对之后，于是他就转移目标，转移阵地了。推拉努学房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它是以弗所的一个地方，很可能是一个小型的哲学交流的组织吧。学房这个名词呢，在希腊文当中是休闲或者是休息的意思，后来广泛的形容啊余暇的一些活动啦，比如说演讲啦、辩论啦，或者是讨论啦，甚至引申进行到这些业余的余暇活动的地方。推拉奴则可能是一位哲学家或者是辩论家。这么看起来的推拉奴学堂就是指推拉奴经常使用的一个演讲的场地了。使徒行传的19:9-10那儿说，保罗离开犹太会堂之后，有2年的时间呢，在这里天地和人辩论，述说主的道。一般来说，演讲和讨论都是在比较凉爽啊一早就进行了。那么，但是有一些希腊文的典籍就指出啊，保罗是从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在学房当中教训人。那弟兄姊妹，这是每一天最热的时间，每天最热的时间就是上午11点到下午4点。那当地人通常是在上午11点的时候就停止他们的工作，回家去午休了，直到下午了，到傍晚的时候啊，才继续的工作的。保罗在这一段最热的时间里头，在学房里头讲道、辩论，这有可能是为了方便借用学房那个地方，也有可能是啊，因为一般的人在这个时候不工作，可以随时来学房听他讲道。那弟兄姊妹，如果这些典籍的记载是正确的话，我们就看到保罗对传道工作的热衷啊，他是火热的心呐，也看见他的跟随者对真道的渴慕渴求。保罗是一个执帐篷的人，他很大的机会要靠自己的劳动来赚取生活费的，但是在劳苦的工作之后，他还要用上5个小时的做传福音的工作，教导别人，兼顾信徒，并且坚持了2年多的时间，这实在是需要相当大的毅力的。由此也可见保罗是多么重视他传福音的工作和他的使命的。不过保罗的劳苦并不是突然的，在使徒行传的19:10那儿说，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我们如果把保罗在推拉奴学房的辩论以及之前在会堂3个月讲道加起来的话，他在以弗所停留了2年零3个月，按照犹太人的计算方法，不到1年的时间呢，也可以算为1年的，也就是咱们中国人讲的年头啊，3个年头了。所以啊，保罗逗留在以弗所啊，长达3年的时间。在这段期间，他把福音传遍了亚细亚，让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有机会听到神的救恩。那这就是保罗的宣教策略之一，他首先在一个城市建立教会，当福音普及之后呢，这个城市就成为宣教的一个中心，保罗和同工就开始向附近的4周围的城市就前进进发，继续的传福音。我们从其他的资料当中啊，就知道保罗有可能啊独自去过哥林多，另外也有同工同心合力的 在哥罗西和其他地方传福音，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了，今天呢就暂时跟你讲到这儿，在下次节目当中啊，我会继续跟你看看保罗在以弗所的经历啊，在使徒行传的19章11节到20节，路加非常生动而且详细的记载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啊，有人说是很奇怪的事情，最后使神的道大大的兴旺起来。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的19章21到41节呢，这是著名的亚底米神银龛事件，又被称为是以弗所的骚乱。这两段经文是非常生动的一些具体的故事的，我鼓励你啊，首先把它看多一两遍，那明天呢再跟我一起来研读吧。